那么这个，进一步具体的来讲啊，这个生死相，这个流转呢，生死呢，这个根本，他们这个都是错解了、错误的认识生死相，建立那些种种的嘞，认为是解脱的境界，就是根本性不明这个嘞，无明，也就是。生死的根本，这个生死的根本呢，依这个十二缘起基本的这个义理来说呢，就是于这个四圣谛，于这个十二缘起啊，没有正确的认识，于缘起的道理没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那种种的这个嘞假想，因为什么呢？这个从十二缘起的这个道理来呀，分开来说呢，就是先有这个无明，这些烦恼，就是有我执啦，有法执，就像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妄认四大为自生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有身有心，这就是说呢，身体就是我。这个种种的感官、种种的思考、这些认识，就是我们的心。觉得这个心是实有的，身是实有的，以这个颠倒的认识来为开始。那么开始了之后啊，就会有他的这个决断呢、起想呢，喜欢的就追求贪恋，不喜欢呢就厌嗔远离，要逃脱，要排斥拒绝。就引发嗔心，引发贪心，种种这些烦恼，有这些烦恼啊，自己啊就发诸于外，就说种种的话，做种种的事情，那么这些就形成一个力量，惯性的力量。我们过去遇到什么事情了，那么由于有我有法有这样对应的关系，不能从缘起上呢、生灭上来看待、来观察，那么就是嘞。这个取舍分别，取舍分别之后，就形成自己的印象呢，认识，在新的一个过程当中，新的一个生活里面，由于过去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自己呀，就会对现在这个生活的境界、背景产生新的一个反应。就好像有的人一样的，小的时候啊，环境很好，这个呢。呵护啊，有加，那么就非常溺爱，这是什么事情呢？都很任性，任得他来。那么他长大了之后，遇到其他的环境呢，比如说他的工作的环境，到其他的环境，他就觉得好像人人在以前的那个家庭环境一样的，你们都要听我的，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他跟别人呢隔阂起来，可能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打交道。或者最多是逢迎他一下子、两下子，哄哄他，但是不可能真的能够这样维持下去。那么他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了，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这种做法了，好像不太对，或者甚至于某一些事情呢，深深呢，这个刺痛他了，他可能改变，可能又变成另外的想法，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呢有一些改变了，就不像以前那么任性，那么骄纵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嘞，他新的一个观念产生，而这个十二缘起啊，说无明缘行行缘识思缘名色了，既有这个广缘起，这个嘞长时间的来看，就是过去生、现在世、未来世，也有从我们现在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的种种的行为，对现在形成影响，现在嘞由于这些影响呢。这个嘞，左右的自己，那么你与现在的这些环境呢，产生种种的判断，种种的说话和行为。这个判断行为之后啊，它是又会复合性的重新开始嘞变化，对你未来施加一个影响，未来形成一个嘞影响，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就像这个波浪一样的，这个延展开来。相续开来，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这个时代缘起， 它是在前面的基础发展到现在，现在为基础又发展到未来，十二缘起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呢种种的事项上来观察。比如说就像读书一样的，最开始我不喜欢读书，读得很辛苦，每天被逼，要不读可能父母亲还骂。那后来读了，读的某一些东西有兴趣，他甚至于反对阻止你读书啊，也不行，你想继续读，这个继续读，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又发生变化，你对这些所有都熟悉了，再也不想读这个东西了，然后又讲话，又学点其他东西，所以就始终在这个变化当中，原来是这个样子，后来又会变成那个样子，它不可能不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呢，它又以前面为基础，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它不会形成后面。并不是说前面那一件事啊，它一直会跟着你到后面，但是它的影响会影响到你后面。这个因果相应的这个影响呢，说果报啊，也是这个类似的情形的。那么这个缘起，这个十二缘起呢，就是对于我们生命的这个呢一个呢分析，选取其中的一段，那么有前的联系，有后的延伸，那么到未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未来又有未来，未来有现在为过去，它又是一个三世，所以只是从一个链锁当中呢取的链的一节。你对这一节了解了，那么整个生命的发展层面，发展的这个模式了、形式了，你就已经认知了，就已经认识了，这个就是的十二缘起。那么在经典里面说呢，这个十二缘起坏灭，这个十二缘起啊，这个介绍当中呢，身坏灭了，色身坏灭了，这个业识仍然在，就是你的业力啦，你的心识啊仍然在。那么这个修定的人修不动业，这个心里面呢，一切想呢都停下来了。那么虽然停下来了，但这个业识还在，所以他仍然会随这个业了受生。他入到无想定里面，以为自己涅槃了，但是呢，无想定死了之后啊，他有这个无想定的业呢，会升到无想报，就报到四禅天里面，这个无想天里面。不是说有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善见天、善心天，这个色究竟天，这个无烦天，无烦天、无热天，就有五不还天嘛。四禅里面有五天呢，是第三果的圣人会去到那里的。前面三种天，福生天、广果天和福喜和这个无想天呢，那是那凡夫世间道的人会生到那里。那不是说了你修了无想定就证了涅槃了，了了生死了，没有，你这个业会带到你生到那里去，所以还是生死没有了，乃至于你的非想非非想定呢，也仍然没有了。你的这个非想非非想天呢，这个八万大劫将来还会退堕。你修了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呢，不是就停下来了，你有这个业会升到这个呢非想非非想天去。所以在四念处的修持当中、观察当中呢啊，就是到第三个念处是心念处，心念处就会观察这个我们有定心，有散心，里面的文字是称为有略心、有散心。这个定心的话呢，就是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于色次空初定、实初定、无有所初定、非想非非想定这些定。如果在定本身的状态来讲，就是一个呢专注心、平稳心，没有种种比较，没有种种差别，那就是处于一种呢平寂的状态。初开始我们一般可能会想象成是无念了，其实这个不是无念。当你入定的时候， 相应的定心就现起。当你出定的时候，这个定心就不相续。当你这个定啊进行修持的时候，提高的时候啊，它又往下面一个定的心呢发展。所以这个心呢，不是说无念，不是没有生灭，它仍然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你要在这个入定、住定、出定种种的这个状态整个来观察的时候，才能够发现它，才能够比较到它。这个就好像刀不治割一样的，就是刀啊，那没有办法割自身，刀只能割别的东西。我拿刀来切水果，我拿刀来切菜，但是你不能说把刀切一切，这个没办法切。所以我们在修观察的时候，你直接观察这个对象起了这个定，这个时候啊，只能观察对应的境界，没有办法观察它本身。只有从这个定的里面退出来的时候，从定的发展的时候，你才能够观察到它的这个本身的相貌。就好像这里只有一个人，你就很难的说了这个人到底是高还是矮，是吧？因为只有他一个。但是来了个高个子，你就说他矮了，来了一个矮个子，你又说他高了，是吧？就像我们现在1.7米1.8米都算比较高了，但你要遇到姚明，是吧？人家2米多，一看你又矮了一大截，那么矮。但你说你1.7米矮吗？那你看到人家说1.2米、1.3米的人，觉得呀还是很满足的。所以他这个一定要这个比较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所以这个外道啊，或者其他这个思想呢，他认为得永生，认为得涅槃，就是他没有依佛法缘起的道理深入来观察了，他就理解不透彻，认为这个样子呢就是得涅槃了。如果能够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你说这个不是长生不老了吗？所以这一比较都没得比较。你要跟日月比，你要比得太高了吧。所以这个要深入在观察你定心的本身的时候，这个差别就会显现出来。那么这里就说这个十二缘起，你生坏灭并不等于啊就全部坏灭了，你这个业识在，你要修相应的定啊，它不是你处在定里面这个状态，你以为它没有扰动了，没有波折了，没有变化了，没有起落了，这个是安乐处，这个是涅槃处，究竟处，不是的。说无念，说安住，还是不得安住，它仍然是生灭的。所以你这个相应的业，那么继续流转。你要真正了生死，就要观察到十二缘起，身心的变化，身心的相续，一层一层的这个推展、发展、变化，这个才是身见生死相，这个是从他一连贯的这个纵向上来发展的。下面再讲成相，再讲成立相，不依不依的时候，能取所取分别的时候，是从这个横向，就是现前你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这个生灭变化相，这里是举这个十二缘起了，说这个生灭相。那你要了生死，要证涅槃，要断除这个生灭相呢，你就要深观这个十二缘起，破除在生命现象里面认为有、认为寂灭的种种的谬见、错误，这样你才能够了生死，你才能够将这个无明呢破除。无明一破除了之后啊，这个十二缘起的链锁就打开了。链结就打开了，你再不继续这个嘞，在生死里面继续长远的轮回，那么就是嘞，生死也随灭，这个才是还灭之道，才能够永断生死。得定的人呢，比如说得初禅以上，他就没有嗔心，为什么没有嗔心呢？他没有欲界的欲，他已经呢跟色界相应。所以这个嗔心不起，如果他的定啊退掉了，那么这个嗔心又会现起来。他这个断除烦恼啊是暂时的断，不是根本性的断。 根本性的断呢，要观察这个无明，要观察这个生灭缘起。所以这里的无明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不了解十二缘起所起的无明，这十二缘起呢，一定要认识，一定要了解，这个才是对于我们人啊，其他有情的这个生命现象真实的层面的描述。虽然说了以现代一般的观念呢，不能够一下子都了解得到，但是呢，这个原理是这个样子。你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啊，你也没有办法证业，所以你就暂时在基本上可以说呢，最少最少不能否定，不能否定这个呢，事实。那么一般的这个万执这个生死啊，是自然生的，或者是神所造的。自然生的，就像现在的科学家了，一般呢，他们就是说从这个进化论的观点，从这个生物变化的一个观点，觉得是自然产生的，由这个单细胞发展到多细胞，由这个种子植物啊，发展到这个动物，由这个动物再分化了，偶尔的一个机会啊，这某两个物种啊，这个交合的时候，就生出来一个人来了。他就是这样来想呢，这样来认识了。那么最基本的这个单细胞呢，又从哪里来的呢？它又有高分子的物质，高分子的物质乃至于形成蛋白质啊之类的，它才有可能呢形成呢，这个呢，细胞才可能呢出现新的这个生命的演绎。那么它怎么会决定会有啊？没有办法决定，偶尔的出现的，就可能是大灾难。或者比如说像恐龙世纪啊，它是突然这个冰川呢、这些呢发生变化了，最后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不破不立嘛，有生就有灭，那么就生出新的物种来了。渐渐的发展之后啊，就到类人猿，类人猿呢又变成人，这就是科学界的观念。它是不是佛法里面说的了十二缘起？那么宗教界的这个讲法呢？精神呢就认为是神造世界，神呢他有一个想法了，要造个地球，要造个太阳，造个月亮，还要造一点点人呢跟他一样的，那动物也造点出来了，这个神的这个人太寂寞了，所以这样的话就造世界的神造说，不是佛法里面的缘起说，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了不了解诸法性相，之无明。一种是缘起本身，现象本身，另外一种无明呢就是真实性法性，所以是不了知诸法性相之无明。以为呀、这个实有为烦恼业果生死等法，不知诸法众缘何成，空无自性，如梦中境，为实变性。你看这里呢，这个太虚大师在解释这里的时候啊，他有中观的思想在里面，也有为实的思想在里面，这你要是有稍微一点认识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都把它一路理解到是为实的意义呢来解这个变法法性论的。那么这也就说了，我们有两分的无明。一分无明呢是不认识十二缘起生灭变化相续这个类不已的这个类现象。一方面呢就是说了对于真实性，对于法性，这个诸法的这个真实性呢没有认识，不了知诸法性相，这个类真实性。那为什么呢？我们众生呢他认为有实有的业，实有的果，实有的烦恼，种种这些生死法，就是有业有果有生，有生有灭，有种种事实。这跟我们平常看到桌子就是桌子，看到凳子就是凳子，看到太阳就是太阳，有种种相，这些种种相呢有生有灭， 但是它的这个呢，进一步这个中央合同啊，生灭现象呢，这个呢，细的观察没有，它只是有粗的观察。从这么一个段落来讲呢，比如说这个桌子，它制造出来是生，有一天用的不能用了，把它丢到垃圾堆了，这个是灭。但是在这个生灭之间呢，他觉得这个桌子是稳定的，这个桌子呢是可用的，就是桌子一个独立体，没有深入去观察了这个桌子本身的当下，它能够建立这种印象，成为这么概念，是我们忽略了，不计较它很多很多因素之下，才能有这么一个桌子的用，才能有这么一个桌子的称谓。如果一一来观察的话呢，这就是一堆木头啊，通过一定的方法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就是桌子。你一说桌子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实的，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桌子，它是种种木头一定的方法组合在一起，有了桌子的用，有了桌子的像。而且这组合在一起的这堆木头，如果它能够为人所用的时候是个桌子，如果不为人所用，放到森林里面去，猴子啊老虎啊，它会嫌这个桌子占了它地方，碍了它事，它也不成为桌子。如果我们不用桌子的时候，不需要的桌子的时候，桌子也不能体现它的用。就好像我们拿一个什么东西说值多少钱一样，可以说一文不值，也可以说价值连城，就看它有没有相对的因缘显现的时候，相对能够现起它的这个位置，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那就肯定是很有价值了，如果不重要的话就没有价值。所以它这个桌子的用呢也是相对建立的。人家猴子它不会把它当成桌子了，它可能是当个戏台在上面是耍把戏，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是不加观察的时候啊，就会建立一个桌子像，认为桌子实有，认为桌子真实有。以微观的结构上来讲，桌子它本身有生灭变化，刹那不停的变化，哪有一个真实桌子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诸法相上，诸法这个真实性上没有了解，只是充分的了解种种形象、种种事项。就好像业果一样的，他犯了一个过失，做了一个罪，天天忏悔，天天追悔，天天懊恼，那他就是将这个罪呀、当成是一个实有性的罪，一有了这个罪就洗也洗不脱，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没有办法，就是罪有一种实有性。但是罪呢是因缘生灭的，你过去因缘造了这个罪恶，你现在对治不继续嘞，犯不继续造，就不会起新的罪。而且你造了那个罪啊，它这个事情形成一个影响，将来感果报，果报之后怎么样，它已经现起了，已经结果了，它就不会形成继续的推动力，推动力就没有了嘛。怎么这个罪是实有性啊？所以罪是因缘生性，罪是不可得性。正因为是不可得性，所以啊才不会否认你相应的过错、相应的恶行引发来的事情呢，它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和果报。如果罪真是实有性的话，那么下地狱的人就永远下地狱了，上天堂的容易永远下天堂。你做了一个罪恶的事情呢，一直一直呀都要受的这个果报下去。好像现在一些民间迷信的说法一样，好像受到这个恶咒的诅咒一样的，始终逃脱不了厄运。那么认为这个罪业了、罪恶了是真实有啊，就会产生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心里面一直懊恼、懊悔这个事情。对于他修习正法，对于他真正去忏悔、对治自己的这个业力，让自己心的清净呢，起不到帮助作用。所以这就是对于法相上，对于种种诸法呢，因缘生性这个事实呢没有认识，就是对于这个法性的相，没有深入的这个了解，才会形成了执着这个业果种法，不能够为 了解它的这个众缘和合因缘变化，是呢没有真实性可得，找不到一个不灭的永恒的实实际际的真实性，那是找不到的。你遍遍推求在任何一个法上都找不到，但是没有这种认识呢，心里面就会产生种种的嘞相。那么这里就以比喻来说了，如梦中境，唯心变现。如果从真实本际实际理地来讲呢，是不立一法，没有一法可得。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呀，都是这个无明呢戏论呢，那么就有种种相，就好像这个做梦的人一样的，梦里面有歌舞楼台，有水月山川，有种种人我友情，一切生命的现象。但实际上这个呢都是你在梦里面心意识的变化，心意识的变现，你想什么呢就出现什么，想有什么就有什么，而这些呢都不是真正有的，只是一种想法，只是一种想象，所以是唯心变现，就是有这个心所变现的，非为有此空性能生诸法，即此现前诸法体空，若空无自性，这个若知现前，若知诸法现前即空，则生死中身心世界如幻如梦，体性皆空，如是了之而断无明。如果你真正能够了解诸法的真实相，就能够断无明。我们这个种种现起的这些种种的变现的现象呢，并不是说这个空性它能够升起种种的现象，升起种种的诸法，空性并不变现，它不变现任何的相。就像有的人呢看到坛经里面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有的人就把它延伸呢，就是我们自信能够流露出一切来，那就是自信生。这个自信生就跟这个圣论派受论派他们这个自信生的观念呢相同了，一样的了，就认为诸法的种种显现了都有那么一个自信，他在没有显现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啊，它是有极细微的一个因素储藏在里面，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啊，这个极细微的因素啊就膨胀起来，就像发面包一样的发出来，那么这个宇宙三千的世界呢就形成了，这个就是自性生。而佛法里面呢，这个空性呢实相呢，它非生因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它不是有因生的，它也不生什么东西的。我们要能够亲见空性呢，不是你修啊或者是什么样啊，这个作为啊就会直接能够产生空性，那产生不了。但是呢你学习了佛法的道理，把我们这个迷惑颠倒啊这个破除了，你就能够体证到本来的实相，见的本来面目，见的真实性，就把你的这个荒谬错误完全就荡除了，就是荡然无存了，他们就。所以这里种种的这些烦恼啊业了这些现象呢，不是空性出现的，就是在这个现前的诸法当中，你通过观察犹如梦幻变现种种现象，所以啊它是当体空寂，没有一实在的，没有一可靠的，没有一安住的，不是真实有的。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为现前的正道了解到这个诸法之空呢，那么我们生死的种种的现象产生的身心呢、世界呢，这些呢都能够为如实的观察到，它就是梦幻泡影，它的体性呢都不是实有的，它完全的就不存在，它本身就不有体性，没有体性。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能够断了无明，也就能够断了生死， 所以这里讲呢，说这个无明性呢有两重，一重无明性是这个现象上十二缘起啊没有认识，一重无明性呢就是呢真实相没有认识，妄认虚假相，取着虚假相，如梦中境，由心所变。那么这个说法呢，先是说呢，先前面一段呢是说了这个因果等等法呢，不是实有的，是众缘和合的，有信中观义。后面说这个呢，是呢，唯心所变呢，又训唯识义，所以这里是有一点差别的描述的。那么如果从唯识的中义啊，主要就直接从这个呢，能分别所分别，因缘生灭依他起，犹如幻化不可得，见缘成实性，我法空寂，自性涅槃，是这样来贯穿的。所以这个呢，思维的这个方式呢，方法呢不一样，这个有的是老辩论呢，有的人老是辩论呢，到底是这个中观是究竟呢，还是这个唯识究竟？实际上没有必要辩，但是如果你要站在讨论法义上，或者在这个表述方法上，哪一个更加呢，善巧一点，哪一个在某些方面呢更加容易来表达一点，这个可以辩论。而实际上呢，中观啊、唯识啊，这二大这个流啊、二大系的思想呢，他们本身都是有一个整体性的，所以他在某一个安立建立的这个思想体系上、一些观念上呢，就一定会有所不同，在这个角度上就是可以这样建立，因为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会殊途啊同归，进一步的时候呢，会走到一致上，但是它的局部的一些呢，方法呢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做事情一样的，有的是先难而后易，有的是先易而后难，开始容易后面难，有的呢开始难后面容易，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有的人想我现在体力好，难一点都不怕，多拼拼一番，那有的人现在现前就体力弱，他想多借点债以后慢慢还，所以他这个采取的路径就肯定不一样，这个是呢，这个说有两重的这个无明性。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烦恼业报啊随着俱断呢，乃名为永断生死。这个他身见这个无明，身见生死，这个因缘生灭，那么就是超越了，最后这个生死就不相续了，才能够永断的生死。这个要使众生呢，有使众生先知何者应永断除，乃至还有永断之于所应正德，就是我们先要知道啊，哪些是应该先断除的，就前面这两重，一重呢是在生命上现象上错误的认识，不真实认识十二缘起的生命现象，这是一重应该永断的。第二重呢是种种诸法的这个种种诸法的真实相，这个一切法的共相呢就是空性真实相，这个上面呢有错误不认识，那么揭示了错误之后啊，就能够认识到生死的相貌，生死的真实相，那也就有办法能够断出它，它原来就只是我们颠倒梦想所制造出来的，这就有办法，如果真正没有办法断，那就也断不了了，所以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呢，才能够为还有永断之余啊所应证的，你断了生死就证的涅槃，唯令现前了知生死涅槃相故，唯令究竟永断生死涅槃，生死真涅槃故，便彼生死涅槃等相，即此造论之所为也。 所以这个经典呢，这个论点呢，他所阐述的是圣义，是殊胜义，不是一般的基本法相的介绍，介绍啊，业的相呢，介绍因果报应的相呢，这是单指从现象上来说的。这里呢是既有现象的这个认识，也有现象界的这个真实性的认识，使我们能够达到超越，证到涅槃。所以这个论呢是一个比较深的论，是揭示这个圣义的，揭示这个殊胜义的。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学习了了解了，就能够让我们现前知道生死相，知道涅槃相，何者为生死，何者为涅槃，何者为涅槃。那么知道了之后啊，就能够有为可能，就能够引导我们究竟的永断生死，证的这个嘞涅槃，证的涅槃。这个是嘞论的目的，能够清楚的揭示了生死相、涅槃相，揭示了之后啊，就可以引导众生了，断生死、证涅槃。那么这个菩萨呢，他主要的目的啊，生生世世都来做众生不请之友，来度化众生，使众生能够超越生死，得到快乐。而照这个论呢，种种的理论揭示啦、引导啊，就能够起到这相应的作用。所以呢，菩萨呢，就由他的这个甚深智慧当中，对生死与涅槃这个加以抉择，用这些文句呢描述，这个呢阐述，使我们能够理解清楚，这就是呢造论的目的。那么如果呢造了这样的论呢，它毕竟能够起到相应的这些殊胜作用呢，也就能够满啊这个菩萨呢来利益众生的愿，众生呢通过这个方法呢可以引导和利益我们，众生这个菩萨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引导利益众生，那么就是呢是一件呢他所呢欢喜的事情，这个就造这个论。那么这个就是呢将这个前面这个颂这四句呢讲释了，解释了。下面就是这个正论，先是发起了发起的因缘缘起说论，下面就是正论。正论又分两部分，一个是略标，一个是广释。略标这一部分呢，就是说了将要说的内容呢先大概的说，约略着说，说生死，说涅槃，说了之后啊再详细的进一步来阐述，让我们得到具体的认识，具体的了解。那么这个列标的时候啊，先要总标，这第一个呢是总标，先标出来，总标出来，总标出来，下面呢就开始了这个别写，就是一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呢简略的来说。当知此一切略色为二种，有法与法性，净摄一切故，其众法所显，即是说生死；其法性所显，即三圣涅槃。那我们先呢，就这个颂词呢，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我们要了解生死涅槃呢，这个现象呢，种种一切这个法呢、法性呢，总的。这个来归纳来观察的话呢，可以综合为两类，也就是两种，一个呢是法性，一个呢是法。这样的话我们说学习佛法了，认识一切法了，都能够包括到，就能够完整的呢融摄，完整的含摄，都摄在一块。那么这个当中啊，两种啊，一个是法，一个是法性。法的话，它所显示的是什么呢？法所显示的就是生死。法性所显的是什么？ 法性所显的是三圣涅槃，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的这个三圣涅槃，这个是呢法性所显。所以这里这个论呢，它也有包含声闻乘的，那么主要呢是这个阐述大乘的都包含有，那么单自此一切虽可泛说有为无为一切法，而正执此论所辩应断应证之一切，就是说呢当知此一切呢是指一切法的意思，是指所有的法。那么这一切法呢就包括有为法，包括呢无为法，这一切法呢都是所知的，一切法呢都是所知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此论本论所讲的要辨别的，要使我们能够认识的了，就是一个呢是应断的，一个是应证的。应断的是生死，应证的是涅槃，就是这两个。那么这里一切所知的话呢，正指呢这里所说的一切，一切泛说有为法一为无为法了，一切法了，那是通常的说法。一般一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观一切法，观一切法了，这个一切法呢就分有为法分无为法。而在这里呢说一切法的时候，分类的方式不一样，分类的方式是从因断除的法和因证悟的法这个两个层面来说的。何故此一切略设为二种耶？有法与法性尽设一切故，前二句标啊，此二句成。这里就是呢四句话了。这个一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呢为什么这个呢一切法可以列设为二种呢？就是用一切法呢这个呢以二类来设，法性设一类，这个呢法呢设一类。因为什么呢？这个法和法性这两者就能将一切法都包括了，都能够为综合尽了，都能够说尽了，所以我就以法和法性来说，以法和法性来统摄，那么就是呢建立呢这个两种法，建立这个两类法，以此为建立。那么前面两句啊是呢这个说是标，后面这两句呢是建立，建立了之后啊再有四句就是进行解释了。就是这个写这个论呢、变法法性论的这个颂啊，它之间的这个文词呢、意思呢的相应的关系，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后面四句呢来解释前面这个呢四句的，就是说呢略设为法和法性之种，何故能设尽一切法呢？就是你前面讲了说了法和法性啊两种啊能够摄尽一切法，为什么能够摄尽一切法呢？你建立一切法有两种来说，是说了两种可以包括掉，能够完整的呢涉及到包括了，那么这里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摄尽，以法字显明三界生死，法性即显明三圣涅槃，生死为有漏法，涅槃为无漏法，有漏法有漏无漏是一切法。这里就讲了说这两种法当中呢，法的话呢是显示三界的生死，就是显示三界了，这个色界了、欲界了、无色界了，众生的生死流转呢就分这么三界，所有的范围呢都在这三界当中。 而这个法字呢，就是揭示，显示三界的生死法。那么法性的话，就是揭示了这个三乘的涅槃。到这里为止了啊，我们只是稍微对于生死三界的生死这个解释有一些的认识。那么到后面会继续的这个讲解，进一步的这个剖析啊、阐述。那么提到这相应的字的时候啊，我们在文句的理解上，生死这一件事、涅槃这一件事，理解可以说是呢不多，相对还是少的。生死我们只理解到说呢，这个十二缘起生死的现象。然后呢，由于无明不觉了，不理解真意了，见利此有彼有啊，种种现象升起，这个生灭相，这个观察相，这个生死相呢，认识一点点。那么涅槃相呢，就是说能够深见这个错误谬误，破除无明，生死不再流转，生死停留下来，这个是初分的一个认识。后面呢，在讨论的时候啊，就是一层一层开始呢展开的。我们就学往后走的时候，一步学一步学的时候，这个生死也好啊，涅槃也好啊，就会越来越具体的能够为建立起这个认识。那么说了，这个下面接下来我们这个跟着看了，就是生死的话呢，它跟有漏法是对等的。有漏法就是生死法，生死法就是有漏法。那么另外一类啊，涅槃法呢是无漏法。涅槃法是跟无漏法相应的。这个有漏法、无漏法，它这个呢就能够呢涵盖一切法。所以为什么呢？以这个两个来设，一个两个设，它怎么样设得进，怎么样设进的？就是生死法，跟无漏法相应，这个有漏法相应，涅槃法跟无漏法相应，所以这两重相应呢，它就包括一些法。这个显呢，此中显言，乃全表明言，即生死法，即生死法性即涅槃，非于生死涅槃之外，别有法与法性为其能显。这里这个显这一个字呢，是全表意，全表意呢就是解释、阐述、表达的意思，就称为全表意。我们这个文字呢是有两类，一类呢是称为这个显意名言，一类呢是这个好像这个全境的表境的名言。就是你看这个没有学说话，没有学这个文字的人呢，他有没有这个意思的分析啊？了解了有，他就主要是呢，没有语言的那种境界的对比和印现。有了语言学习之后啊，就会有种种文具、种种符号来代表。那么这里这个全表意啊，就是啊，叙说、阐述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涅槃它应该是与什么相应的，生死又跟什么是相应的，生死是跟有漏法相应的，涅槃呢是跟无漏法相应的，所有的都能够归到这一类。生死归向于有漏法，涅槃呢归向于这个呢无漏法。而这个有漏法、无漏法为标准呢，又是整个的这个呢建立一切法，就是综合起来呀，就是一切法。那么这个是呢，进行文具上的、文艺上的种种这个阐述、种种这个剖析，让我们这个来了解。这个是全显的意思。你要不细细的这个来论述了、分述了，那么你就无法来了解好。无法认识到涅槃法和这个嘞生死法， 这两种。那么这个是全表意的意思。那么后面呢说这个法呢是讲生死，法性呢是讲涅槃，这之外呀，生死涅槃之外呀，没有另外的法和法性，这另外的法和法性呢没有了，就只有这个生死法、涅槃法，涅槃呢指法性，生死而指法，这两者。涅槃呢包括三乘的涅槃，贤此论中所变涅槃，不减二圣，总摄三乘有学，总摄三乘无邪有余无余涅槃。就是说这里的这个涅槃呢，它的范围又说了一下，又把它解释的更具体了一点。刚刚讲你认识了无明了，断除了无明呢，就获得涅槃。而这个涅槃是三乘涅槃，三乘涅槃就是不这个类去除二乘，包括这个二乘的，二乘的话就是声闻缘觉这两乘，这两乘的这个涅槃。那么这个两乘涅槃呢都有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这个涅槃呢是指无学了啊，有学还不正涅槃，有学了这个声闻里面初果、二果、三果了还不正涅槃，他要到无学果位的时候啊才是有余涅槃，然后他的五蕴生尽了才是无余涅槃，这是以声闻法里面来说的。那么这里又把这个涅槃的内容呢再展开了一点点，这是再丰富一点点，是一点一点呢这个来开显，也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了，这个来阐释了，将这个生死涅槃两个呢建立的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这个呢细。涅槃简易为灭，易为寂静，如世俗恒言所谓安宁，是情气世间随业迁流，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是不寂静不安宁相，烦恼灭尽，断业时流出生死海，寂静安宁，此之涅槃三乘所共。那么这里又进一步开始了解释一下，说这个呢涅槃的含义。涅槃的含义简易为灭，简呢就是减除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不是减二乘吗，不减二乘吗，就是说不除开二乘，那么这个简易为灭呢就是说了这个涅槃的意思，我们通过简择了抉择了啊，或者是说通过这个简单闲聊的说，涅槃的意思就是灭的意思，或者说是这个寂静的意思，就是有两种意思，称为涅槃，灭或者寂静。那么这里就举相应的这个世俗的这个言语啊来说这件事，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生活呢称为安宁，如果这个时候老是出问题啊出事情呢，心里面很烦呢，不安，这个呢扰动波动呢非常多非常大。那么如果是这些种种的事情呢都做好了解决了停息下来了，就得了安宁了。而我们这个情气的世间呢，宇宙啊山河了和我们种种这个友情呢，它是随着这个业来漂流的，就像这个世界一样的，有的时候啊比较和平，有的时候比较动荡，有的时候啊有种种灾患，有的时候啊种种祥和，它总是不断的这个来变化的，迁流的。我们的身体呢它有生老病死，生下来之后啊慢慢吃啊长大健壮，有的时候生病，有的时候又好掉，慢慢的衰老，最后就死亡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安稳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可依靠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情气世界啊就是讲这个气世界， 气世界跟情世界不一样，气世界是共业所成的，它相对存在于这个地方呢，它要时间要久一点，就好像我们这个地球一样的，它要以亿为单位来纪年，它很久很久的。但是个体的一个人的寿命呢，一般呢活到100岁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活个几十岁就可以了，那么他这个寿命呢是短错了。那不是说这个地球就不灭，这个地球我们看起来呀时间很长，但是呢它在整个宇宙体系里面呢，其实也不短，也不长，也是短的，它也是有成住坏空，这个众生的共业所感，这个世界就出现了。等到众生的共业呢，不感这个世界消失了，世界呢就是开始变坏，开始就烧掉。这个论书了，经书里面说了，有三灾嘛，三灾八难，有三灾，有火灾，这个水灾，风灾，种种灾。灾一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就毁灭了，一点都没有了。看起来这个地球是多么多么坚固了。但实际上火大一来，结火动烧的时候啊，整个地球化为灰烬。现在人类不是能够制造原子武器吗？说这个氢弹了，爆炸了，也能够把我们这个地球给颠覆掉，把它烧成灰。我有一次还看了一个文章说，这个什么俄罗斯啊，苏联呢，以前做试验呢，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氢弹，这个功量很大的氢弹，说是好像是5500万吨 TNT 的这个量吧，这一炸之后啊，空中的飞机啊，就好像这个海浪里面波涛里面的这个一个小船一样的颠来颠去的，然后整个这个通讯系统啊，都这个嘞中断了1个多小时，然后这些观察员当时候都是戴了那个这个墨镜嘛，阻隔这个光线嘛，这样的话眼睛才不会瞎掉，不然眼睛都会瞎掉。这个冲击波了，冲击的到处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死掉了。那如果再比这个大一点的量的这个武器在爆炸的时候，你说这个地球不就毁灭了吗？所以当时候啊，连他们自己做完了之后都感到震惊了。那就是众生业力啊，共业所感的时候，这个宇宙啊，这些气世间呢，它也就坏掉了。但是那个结火呢，应该比这个原子武器还要厉害一点。那么这个就是有它的成住坏空，所以这都不是呢不寂静相，不安宁相，它会这个坏灭的，会断坏的。如果证的涅槃了，烦恼灭了，烦恼断尽了，这个业识流也就断了，业识流就停下来了，能够出这个生死海，寂静安宁，就能够得寂静安宁。如果你没有证到，没有真实了解生死，心里面呢就种种烦恼啊，一直会滋生，就不可能寂静，不可能安宁。这里灭了是讲的这个破除无明，断除烦恼，以烦恼为核心来灭的。灭了之后，你种种这些呢烦恼随起的业，种种的这些呢生死的造作不再生起来，没有生死的造作起来的话了，那么也就不会相续流转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的，生下来就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抓取，今天追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呢，这样不想了，又追求另外一样，另外一样不想了，又继续追求一样。我们在追求这个当中呢，就有自己的建立，建立了之后啊，就会依着它呢再浮再沉，得到的时候好，不得到的时候呢就恼。就好像买股票一样的，它一掉你也掉，它一跳你也跳。这就是我们烦恼的这些现象了。这个呢短期的范围里面来观察呢是这样子。长期的范围来观察呢，就是此死彼生呢，生生灭灭，分断生死的流转。在你死亡来临的时候， 这个我执了，法执了，先是我执了，很强烈的现起来。现起来之后，你这个生活了，还有过去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所产生的种种认识、种种想法、行为，它就会形成呢综合性的力量，来影响你，来促使你，包括我们这一生当中呢，有的东西啊，你要去观察观察了，它其实也与过去的一些影响有关系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就有关系。你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这样的差不多的背景，人呢，他一定会有他不同的反应。那你说今生是谁教的？没有人教，他也会这样。就你要是找原因的时候，你往哪里去找啊？如果生命不是一个连锁性的，有一个前后三世相依相续，它有可能形成那样吗？不可能吧。就像古代讲这个什么尧舜禹讲这个舜是吧，他对父母亲很孝顺，但是他父母亲呢对他呢很不好，总是想害他，而且他哥哥呢也很坏。那同样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是吧，如果从教育来讲，这父母亲肯定是相近的教育，但是呢这个小孩子的影响呢，他虽然有一点点会有一些的影响，但他本身的这个秉性确实又完全不一样，不会相同。你像有的人想教他好，你想尽了方法他还是学坏了，很难教好。那有些人也不怎么管他了，但是他呢还是会这个走的路很正，这个自己的心念呢很正，这些意思呢很好，心里的想法呢很良善，这就是与他的这个宿世因缘有关系。这我们这个学东西学什么了做什么了，它也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呢是有过去的这个呢联系的，然后呢再综合在一起合成一个合力。那如果你不深见这种生灭因缘呢，破除这个呢实有性，你就不可能呢寂静，不可能说呢生死流转呢停下来，仍然会往前这个继续。所以这里就简单的显了的来说了，概要的说，这个是灭或者为寂静。但是这个灭了不是一般观念的灭，不是人死了灭了，这个叫涅槃了，心里想法停了，这个就灭了，就涅槃了。这里讲灭嘞，是要这个烦恼灭，无明灭，这个就灭了嘞，业识流才能够灭，生死才能够灭。这佛法里面也说灭，也说空，跟我们一般世间上的认识的空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